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虽然呢，我自己非常喜欢自己到世界各个国家去探索，然后呢，把我在当地的第一手观察看到的东西呢，带回到节目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毕竟我个人时间有限，那这一次去巴尔干半岛呢，也只去了其中三个国家，那其他还有几个国家都没有去到。那我们就有非常热心也非常懂旅行的听众呢，就主动提说，诶，主厨，我可以来讲你没有去到的国家。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听众，他在不久之前呢刚去过塞尔维亚，那对这个国家我觉得有些比较深入的观察，然后他也很愿意来分享，所以呢今天就由他来跟我们分享塞尔维亚。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出场。欢迎我们的来宾光浩。 Hello， 光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光浩，那我现在是阳明交通大学人社系的学生，然后其实前阵子我才刚回到台湾，因为我在捷克交换了两个学期，没错，趁这段期间想去一些可能平常在台湾没机会去到的国家，就包含这一次的塞尔维亚。
果然齁，大家去欧洲交换学生，当然学习很重要，但是都多少有点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去探索一下周围的国家，想必你也是吧。
对，没错，我甚至探索不止欧洲，还跑去，我最远有去约旦跟沙乌地。
哇，好，你的欧洲比我想的要再扩大一点齁，就是以那边为一个基地，那去了超出欧洲范围的一些地方，那我想也是利用地利之便嘛齁。对，总而言之呢，很开心今天可以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那既然我们要聊这个塞尔维亚，我想要先问你说，诶，当初你去塞尔维亚的这一趟旅程，你大概去了哪一些地方？为什么会踏上这段旅程？还有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把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特别排进去呢？
当初会去塞尔维亚，主要是因为首先从台湾过去的话非常不方便，因为台湾护照区内一定要申请签证。但好死不死，塞尔维亚没有任何的办事处、大使馆之类的在台湾，所以就是我们要办签证一定得飞去国外。那我就想说，好，那既然这次我在捷克，那一定会有他们的大使馆，然后在捷克那么长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那就去 了。然后另外还有我这次交换有认识塞尔维亚的朋友，所以我想说就趁这次机会跟他请教很多东西，就包含行程这方面，就还算蛮幸运的，很多可能交通或者景点方面的问题都是他帮我解决的。
哦，哇，正好有塞尔维亚的朋友可以在这方面给你多一些的资讯。
嗯，没错，算蛮幸运的。
了解，那这一趟主要只有去塞尔维亚吗？还是，你还顺便把附近的国家也连进去了？
其实巴尔干半岛真的除了科索沃，因为要去塞尔维亚所以被迫放弃之外，其他的国家都去了。
哇，都是在同一趟去的？
不是同一趟，塞尔维亚之后我是接那个罗马尼亚，然后罗马尼亚再搭飞机去那个亚美尼亚，然后再回来奥地利跟捷克这样子。
哇，蛮神奇的，就是突然跳到亚美尼亚。不过我想你自己也是在欧洲期间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的机会，那就一趟一趟的呢把这些国家都给解锁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聚焦在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塞尔维亚这个国家，能不能先给我们一个概念？今天我们打开地图，我想其实大家多少可能大概知道巴尔干半岛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地图上找到塞尔维亚？还有你会如何去用简单的话来跟听众介绍这个国家呢？
如果你已经知道巴尔干半岛的话，应该找塞尔维亚相对方便一点，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个巴尔干半岛的正中心的位置。
是，
对。然后我有发现一个可能还蛮不错发现他们的方式，因为塞尔维亚还蛮倒霉，是它不是前阵子被北约轰炸过嘛，在那个2000年之前，所以如果现在打开北约地图，然后看有哪些成员国，就会发现塞尔维亚完完全全是被北约成员国给包围的状态，除了跟波士尼亚接壤的那边之外，波士尼亚没有进入北约，可是其他所有邻国都是北约，所以看到只要打开北约的地图，然后找巴尔干半岛，然后中间没有进入的那一块基本上就塞尔维亚。
哦，欸，这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我发现这个好像深根区也适用哦，就是啊，当然深根区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不在深根区，但是北约是更明显，就正好它周围的国家全部都是北约的成员了，所以正好你如果看到说，欸，北约中间怎么被挖个洞，那个洞就是塞尔维亚。
对，没有错。哦，因为它刚好邻国像是蒙特内哥罗、阿尔巴尼亚，他们也不是深根的成员，但是他们也是北约成员，所以更好可以聚焦到塞尔维亚那边。
是，的确，我想这个也算是间接透露了，就是说，塞尔维亚它在欧洲目前就是它和各国的关系，还有它在这个全球战略上面来讲它的位置哈。我想这个也许我们后面可以再多聊一点。
嗯，对，没错。然后要怎么形容它？如果大家对塞尔维亚相对有点认识的话，就会知道说它的关系跟俄罗斯还有中国的这些我们口中的集权国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嗯，对，那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三个有一个蛮重要的共同点，是在于说他们曾经都是一方霸权，然后他们曾经都是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是如今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现实，然后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从我这一次的旅程，然后从塞尔维亚人的口中会感觉到说，他们是一个失去蛮多东西的国家的。对，所以我觉得在某方面而言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的关系可以跟中国还有俄罗斯来得那么好。
是，所以对他们来讲，你说在他们会觉得说啊，好像可能过去比如说塞尔维亚王国甚至是帝国到后来南斯拉夫那个时候的他们的不管是国家的范围或者是哇他们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面的地位好像都比现在更好一些，所以会对那个东西有一种很强烈的向往。
对，没有错。而且另外的话，其实不止在可能政治地位方面，从我这次去然后当地人跟我的分享中，我会觉得说有一段话我蛮印象深刻，他举了很多例子去表示说塞尔维亚因为他所在的位置啊，经常会面临不同的邻国的冲击还有是侵略，所以他们要想尽办法说要尽可能的在这样子大浪潮的侵略还有攻击之下保留他们属于自己的东西。以宗教文化来讲好了，像宗教，因为塞尔维亚他们算是斯拉夫民族，那斯拉夫民族过去是多神教的，但是后来我记得是在东罗马的洗礼之下，他们慢慢都全部变成东正教了。所以塞尔维亚他们那边就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节日，叫做斯拉瓦节 Slava。那斯拉瓦节基本上是发生在每一年11月到1月之间，那他会特别去纪念属于他们那个家庭的那个圣徒，那就是那个斯拉瓦。那他们蛮特别是在于说在这段期间他会邀请各式各样的亲朋好友，然后会在桌上点蜡烛，然后做他们有个特别的蛋糕就叫斯拉瓦蛋糕，然后会在蛋糕上面倒酒，然后会让家中的讲者或是他们邀请的重要来宾就会用画十字的方式来把蛋糕来切成四块，然后再把蛋糕举起，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代表说他们祈求斯拉瓦的保佑。那这个节日是完全是塞尔维亚特有的，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跟我举例，因为在那一带都是东正教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失去自己的信仰或是文化的同时，能够尽量保留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
是
嵌入在这个宗教里面，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斯拉瓦是只有塞尔维亚才有，然后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哦，算是属于他们国家自己圣徒的一个纪念日，然后算是他们自己民族认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对，没错。然后他还有跟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在于说文字这一块，就大家如果知道塞尔维亚语的话，他们的书写系统其实有两种，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拉丁字母为主，那另外一个就是斯拉夫民族比较常用的西里尔字母。那会出现这两个主要是因为正统来讲他们会认为西里尔字母会是主要最官方然后最正式的语言，所以很多官方的文件啊或是签署重要的合约的话会以西里尔字母为主。但是拉丁字母呢，据说是因为那时候不是要组建那个南斯拉夫王国吗？可是问题是南斯拉夫王国里面克罗埃西亚还有斯洛维尼亚还有其他的民族他们是用拉丁字母为主，所以他们说为了要让各个民族更好融入在南斯拉夫王国里面呢，所以他们就另外在发明的那个拉丁字母的系统来书写塞尔维亚语。对，所以那个拉丁式的塞尔维亚语它就会比较现在是比较常见，就比较像是虽然不是说非正式啊，但是比起西尔字母更容易被大家看见然后被大家所使用。 但我朋友就提到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现在最主要主流语言会是以拉丁字母系统来书写，就变成说可能现在大部分的塞尔维亚年轻人也看不懂那个西里尔字母。
哦，是到看不懂的程度了。
对，就他们看懂那个拉丁字母，可是西里尔字母他们自己也看鲁萨萨。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在传统上地位比较重要，那当然他们如果是东正教会里面的话，大部分还是会使用这个西里尔字母，但是年轻一辈可能就是慢慢的已经不是那么熟悉那个书写系统了。
嗯，对，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一样还是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冲击之下，所以拉丁字母系统真的会比较流行，然后西里尔字母就是已经快变成文盲程度。
了解。
就我根据我朋友说法。
了解，所以其实这也又让我们看到，又回到你刚刚讲，就是好像他们一直试图在维持一种说，哦，被身边的人影响和身边人交流的同时，还是要努力要保留一点自己，然后就好像他就是一直在这样的挣扎中，所以你会看到两种不同的文字，一种他们的传统文字，一种为了要跟隔壁接轨而存在的文字系统，两种并用。我们从这个上面也可以这样子去解读它，后续。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样子大概把一个塞尔维亚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有一些它比较有趣的点，我们稍微聊了一下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会有的问题。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台湾人来讲，你拿着台湾护照齁，那本绿皮的基本上在欧洲算是畅行无阻的。但是呢，到某一些地方就会开始有一点比较尴尬。那其中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呢，就是塞尔维亚，因为是需要签证的。但是对台湾人来讲呢，如同光浩刚刚说的，如果人在台湾的话，塞尔维亚的签证呢就非常难处理。那还蛮好奇说你当初是怎么样准备，还有申请签证，还有做旅行前出发前的准备呢？
一开始我也是爬文啦，就是看之前有没有什么台湾人然后进去里面的案例。那我之前看到有一篇文是说他会特地飞去例如说蒂拉纳或是索菲亚，分别是阿尔巴尼亚跟保加利亚首都他们那边的大使馆去办理。但我后来再仔细确认那个塞尔维亚他们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他们是说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官网去申请的。对，然后我就透过这方式去申请成功的。我自己觉得这相对比较方便，就你不用特地去大使馆去办，就顶多领证的时候再去大使馆领证就可以了。所以你再准备那些资料那些就不用印出来，就上网填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这边就要问个问题了，你申请的时候就需要决定说你在哪一个大使馆领证吗？还是说他是后面可以去做选择？
就是在申请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说你要在哪个大使馆领。那我那时候在捷克嘛，就是说好，那我去布拉格领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可以在规划旅行的时候，你知道你旅行中还会去别的国家，那边正好又有塞尔维亚的大使馆，那就可以安排说，我要路上到那边去领塞尔维亚签证，这样就很刚好。
哦，对对对，没错，这一点是蛮方便的。但一般爬文我看到的文章是说大部分可能要花可能4到5周时间才有办法拿到。但我这一次还蛮幸运的，不太确定是不是捷克效率比较高，我填完申请之后2周就拿到了。
好快。
对，我大概是6月底7月初的那段期间会在塞尔维亚，所以我就是也担心说可能会拿不到签证，我就提早办理。我大概3月快底的时候办，然后4月初就拿到。对，所以效率是蛮惊人的，
效率非常高。那拿到之后基本上他的签证是发在台湾护照上，然后签证章也是盖在台湾护照上的吗？
哦，完全不是，就是他的签证是另外印在一张纸上面。
是，
对，所以我要分享就是我自己这一趟觉得如果要去塞尔维亚的话，那张签证纸比你的护照还来得重要。因为像我过海关的时候，我就同时把我的签证跟护照拿给他看，结果他看到我护照直接丢一旁，然后花了大概10分多钟在检查我的那个签证纸。对，然后他最后才把入境章盖在那个签证纸的上面。然后后来我要去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也是要看那张签证纸，因为我的入境资料是在那张纸上，而不是我的护照。所以整趟下来我护照能拿出来的机会就只有过海关的时候，然后大部分时间他们要看的是那张纸。所以我自己觉得那张纸比你护照来得更重要，所以去塞尔维亚的话那张纸绝对绝对不能动掉。
哇，好，这个算是蛮典型的所谓令纸签证，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常会碰到这种，就是签证不发在护照上，然后入境章也不盖在护照上，那这个时候呢，对，这张纸就是跟你的性命差不多重要了。
对，没错。
那离开的时候他会把它收走吗？
不会不会，他就让我拿走。对，可以做纪念。而且 蛮有趣的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的那个出境章它是盖在我护照上面，所以我的护照现在有塞尔维亚的章了。我自己也蛮意外的，
好酷哦！哇，蛮有意思的。
对，但可能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啊。
也许对，就是看那个移民官的心情，还有现场的反应的。
嗯，对，没错。我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关于签证费用。签证费用，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查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写说62欧左右的价钱嘛。但是那是已经是旧资料，最近我那次已经涨价到92欧元，涨超多的。
OK，
所以其实入境塞尔维亚并不便宜。
是，就为了这一趟就多付92欧元的钱。
嗯，对，超级贵。
好，那这就是对让有打算要去的这个台湾的旅人们呢做一个参考齁。好，那我们到这边已经大概对塞尔维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又讲了说，诶，对于台湾护照的持有者呢，那你去塞尔维亚的之前大概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个我觉得我们要了解塞尔维亚或者他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和科索沃的关系。在我们节目的 EP244 里面呢，我们有聊科索沃这个地方，那我自己有稍微讲一下，就是关于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科索沃神话，就是为什么在塞尔维亚人的心目中，那科索沃是一个那么重要，就是不可以被拿走的地方。从塞尔维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这一段历史，以及呢，他们和科索沃之间的关系。
其实他们的看法就蛮像你那集里面讲关于科索沃神话，但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科索沃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是就绝对不可以就离开的。但其实可能我这次接触的人会是以年轻人为主，我自己感觉他们现在并没有到特别 care 科索沃到底是不是他们一部分的这个关系。可能第一个就是已经脱离一段时间了，而且第二个就是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讲有关，因为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了解了解。好，那刚刚光浩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说诶，现在好像在那边有一些对年轻人来讲比这个科索沃问题更严重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题，那你在现场目睹它大概在塞尔维亚的社会你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现象。
我这一次塞尔维亚的行程最特别就是我刚好碰上他们的抗争现场，对，所以导致我整趟旅程我觉得我不是去那边当观光客的，我是在那边当国际记者。因为他的抗争范围并不在首都，他几乎是全国，就是我去其他的城市甚至很小的城镇都有发生抗争，然后抗争的目标还有目的都是一样的。那他抗争是为了抗争什么呢？诶，其实这段抗争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那我在去之前也知道这个抗争存在，但问题是我没有想到他抗争会抗争那么久的时间。他是从去年的11月开始的，2024年11月，然后到我6、7月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而且我去的时候规模还没有缩小，
所以就是一直持续了那么久基本上。
对，那主要发生什么问题呢？他的导火线是在于说去年11月的时候在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叫做 Novi Sad， 或是中文会翻成新沙德或是诺维萨德，那在这一块呢他们的火车站大楼倒塌，然后造成16人死亡。然后就因为这次倒塌的事件呢，很多人就希望说负责的建商还有相关人员可以被惩处，但实际上在经过一系列的审判之后，就是完全没有相关人士就是被惩罚，所以就是因为这一场原因，所以造成全国的大规模的示威，
全国性的。
对， 对，全国性，因为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说这个只是一个个例，然后可能相关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主要他们在意的就是官商勾结然后贪腐的问题。那他们就认为说这一次的火车站倒塌事件也是官商勾结下的一个悲剧。哦，那我可以稍微穿插一个相对比较我觉得有点有趣的话题，就是我在那个贝尔格勒的时候我有参加他们的 walking tour，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那个导览员呢，他在介绍可能当地各式各样建筑物的时候，他都会穿插一句，这个就是那个官商勾结下的产物。所以我想说他所以我眼见所到是就全部都是官商勾结的什么贪腐的那个成果嘛。就连在贝尔格勒搭公车是完全免费的，是不用给钱的。我那时候听到说，诶，这政策还不错啊，就我可以省很多钱然后又很便利， 然后他说哦，这也是那个官商勾结下的产物，虽然我不太确定连结在哪里但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说他们对于这种政府贪腐腐败然后施政的效率这些的非常非常的失望，而且因为这次倒塌事件他们已经意识到说如果再不去做出改变的话，这样子的贪腐是会严重到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的，所以他们的示威才一直持续到，其实我刚才才问我塞尔维亚朋友，到目前为止虽然规模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大，但还是零零星星有持续的在进行下去。
那我想请问就是这个示威一路到现在，它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年轻为一辈的塞尔维亚人为主吗？还是它其实算是跨年龄的？
我自己感受是跨年龄的，因为像贝尔格勒镇是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都是有出来去抗议政府的施政。然后现场的话我有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这个抗争是发生在那个全国各地的，但是我觉得它的严重程度还有那个规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举例来说，像是贝尔格勒虽然是政府的所在地，但是 Novi Sad 是事件的发生地，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在 Novi Sad 的抗争比贝尔格勒的抗争的那个肃杀气氛来得更严重，因为在贝尔格勒现场的抗争者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是有戴面具的，甚至还某方面来讲还蛮欢乐对，可能是抗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多少有点疲惫，所以需要一点消遣或者娱乐来让他们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那时候在贝尔格勒第一次看到抗争的时候，原本以为他是当地发生什么嘉年华之类活动嘛，因为我看到
你以为那个是庆祝的活动，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那是抗争。
对，因为现场我看到有人拿排球在打，他们在玩排球，还有人在打扑克牌。
待太久了需要有一点不同的娱乐稍微舒缓一下心情这样吗？
对对，就比我想象说意外的还来的欢乐。可是到了 Novi Sad 的时候他们一样有抗争，可是在那边现场的人大部分人会用那个面罩来盖住他们的脸，就让他们的嘴巴那边不要被看见。然后当地人是跟我讲说要避免被警察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然后他们事后可以把他抓走。
了解，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国家去使用公权力或者是这个主政者去用一些他们独有的力量，对于他们不管是控制或者是报复，他们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担忧的。
而且我觉得担忧不小，而且像是在那一下我是真的有看到那个侦报警察在现场待命，那该是我这趟我觉得最危险的一次。因为我那时候就 po 现场的状况到我的个人的 IG 上面，然后我香港朋友看到他说哇，他马上想到那个反送中事件。
哇天哪，所以是真的很紧张的一个情况。
对，在当下，但我还算幸运啊，我在 Novi Sad 的时候还没有遇到真的发生大规模冲突，就只有侦报警察在待命这样子而已，就但没有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为。
了解，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场示威抗议呢它持续了很久，那它和这个车站倒塌事件所衍生出来民众对于官商勾结的不满，这个是它的主轴。那就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可能会怎么发展？
因为我上周才问我朋友现在状况怎么样，那他给我回复是说目前这样的抗争已经慢慢在减弱了，那我会觉得可能比较可惜，就好像是因为毕竟这段抗争他们已经努力了一段时间了，可是目前感觉下来好像没有实际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自己感受是蛮同情他们的，而且可能某方面来讲会是一种白费功夫的一种状况，尽管努力想要发表自己的声音然后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看见，但实际上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到。对，
了解，但是我想即使他也许没有实际冲击到体制，我想他对于比如说你光浩在现场所看到的或者是其他国内看到他们这样的这些人，对，也许他们会跟着去思考说，对，那我们国家未来要的是什么，然后现在我们有什么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所以也许未来在更长的这个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影响吧，
希望然后另外我可以再补充一下那个关于看光现场就现场有两个我蛮印象深刻的特点，就第一个他们都会拿哨子然后一直在吹，我问现场的抗争者他们是说他们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他们想要发声，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对，然后另外他们现场还有一个抗议的口号，然后我第一次听我以为听起来很像孟买，就我想说哈，这跟印度的孟买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问现场抗争者，然后他们跟我说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翻成英文是 pump it， 但我事后查就比较像是加油打气，就是像 fighting 啊、嗯、或者是就像中文里面的加油这样子。所以现场的话只要有人开始吹哨子，或者说只要有人开始讲 pump it， 其他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喊。
哦，算是一种带动气势，也是表达诉求的一个口号。
对，因为我其实在台湾也没参加过抗争过，这是我第一次。
哇，就第一次抗争就
在抗争里面。对，所以这件事蛮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我想这也是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一个比较特别的视角啦。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转换一下心情，我们还是回到你本来的初衷，就是你是来这边旅行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旅行路线，还有你大概如何在不同城市之间移动呢？
OK， 因为我这次是独旅，因为毕竟好像没什么台湾人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对，所以我主要的交通工具会是以公车为主。但我强烈建议，如果真的要来塞尔维亚旅行的话，自驾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们的公车，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带，非常不可靠。他们时间表的时间完全不可信，是时间到了，然后公车我可能再多等个20分钟、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都还没来。
哦、oh, ，OK，
对，
所以相对不是那么可预测。对，就是开车的话，至少你自己可以掌控嘛。那大众运输，其实这个我觉得和我在科索沃碰到的情况还蛮像，就是说公车时间表可以参考，对，但是就是基本上他没有照那个时间在开。
对，没有错，就甚至是公车会完全消失，所以能够不搭就尽量不搭。对，但如果你真的要搭他们的大众运输，不论是火车或者是公车的话，当地人跟我推荐一个网站，它叫 Polazak， 拼音是 P-O-L-A-Z-A-K， 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查询他们公车或者是火车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你可以在上面买票。但是如果你在搜寻你的目的地跟时间，然后发现你要的班次他说 non available， 他并不是说他已经被卖完了或者说没有开，他有可能是现场买票，所以、
就是没有线上买票的功能这样，所以你就去现场买的意思啦。
对对对，所以如果看到 non available 这个字的话不用担心，就是你可以去现场读读看。
了解了解。那所以你大概全程这样子移动，那有去哪一些地方呢？
因为去塞尔维亚的话你要准备签证，它不是强制的，但是建议说你可以准备行程表。那去塞尔维亚的话就是一定会去首都嘛，就贝尔格勒。
嗯，贝尔格勒。
对，嗯。然后再来我有去有个地方叫做格鲁拜茨，中文可能翻格鲁拜克或是格鲁巴茨。那它那个地方呢，它是在多瑙河的沿岸，然后是完全已经接近那个罗马尼亚边界线、嗯、就是说、你只要游过多瑙河你就到罗马尼亚了。
了解。
对，然后它那个地方的看点是在于说它有一个堡垒叫做格鲁拜茨要塞或者格鲁拜茨堡垒，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呢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是在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它同时面临的土耳其还有匈牙利的威胁、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代只要你能拿下格鲁拜茨要塞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拿下整个塞尔维亚，所以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就三方互相争夺一定要拿下的一个地点。格鲁拜茨要塞我觉得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因为它旁边就是算是有一个小山丘啦，就是那个地方呢你是可以攀岩的，只是你要另外买票、对，所以如果你是攀岩爱好者的话，你也可以刚好去那个要塞那边去。再来的话我还有去就是像那个 Novi Sad， 就是他们的第二大城、但我自己觉得 Novi Sad 能够玩的地方不多，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是那个尼什，
但尼什是比较南边的城市。
对，没错，是他们的第三大城，然后是比贝尔格勒更古老的地方。尼什的话它最有名的就是它是很多皇帝的那个出生地，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皇帝。
对对对，它最有名的皇帝就是那个建那个百战亭的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他的出生地就在尼什，所以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罗马帝国时期留下来的遗产或者是古迹、对，包含那时候罗马皇帝的出生地，他那个地方叫梅迪安娜，梅迪安娜，然后他比较像这个考古现场遗址，你就可以发现在古罗马时期他们的住所，皇帝的住所还有居家，他们的风格还有建筑还有装潢是长什么样子的。
哇，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让你可以看到古罗马遗迹，然后稍微去窥见去想象一下当初这些皇帝出生的时候可能将近2000年前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对，没有错。尼什还有另外一个看点 点就是他们有集中营，所以那时
候、哦、就是纳粹他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有占领今天的塞尔维亚，那他们在那边也有设立集中营这样子。
对，没错，虽然它的规模比起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来讲规模是小很多，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可能波兰或是德国以外关于犹太人或是塞尔维亚人在二战时期发生的事情，那尼什那边也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对，
了解。
然后另外我还想推荐，就是不论是在尼什或者在贝尔格勒，他们都会有要塞。他那个要塞不是某个时期建的，他是不同时期，可能从古罗马、啊、然后到匈牙利，然后到鄂图曼土耳其，然后到后来奥匈帝国，这样一路一路这样累积下来的。那我、
哦、他地点都一样，但是不同人一直往上盖，简单来讲。
对。那我觉得他们要塞蛮特别的是在于说他们如今已经把要塞整个公园化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非常古老的城墙，可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设施，例如说像是在尼什的话你可以看到表演场地，诶，我就蛮幸运看到那个免费的塞尔维亚传统舞蹈这样子。
诶，太幸运了吧。
对，而且里面就还有个比较像是游乐园设施啦。那另外像是贝尔格勒他们的那边要塞，他们里面还有动物园。
Okay.
他们的要塞是大到说基本上可以塞各式各样的设施或者是游乐器材，然后让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去里面玩这样子。
了解，所以以前可能是一个这个闲人误入的军事重地，那现在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它就被公共化了，成为城市里面独特的绿地以及开放空间让民众来使用。
对，然后另外我想推荐的地方叫做Novi Pazar， 翻成中文是新帕扎尔，它是、塞尔维亚比较偏南部，然后非常靠近科索沃的一个城镇。对、那它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个，如果你有去过塞拉耶夫，你就会觉得那个城市的设计啊风格跟塞拉耶夫非常相像。然后后来查是因为它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
哦，就是近代的这个都市规划的设计者是同一个人。
对，没错。然后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说，它是过去塞尔维亚王。在中世纪的时候，塞尔维亚王国有一个蛮强盛的王朝叫做尼曼雅王朝，那尼曼雅王朝的首都就在那个新帕扎尔的境内，过去叫做拉什卡，然后现在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留下来的不论是修道院啊或者教堂还有建筑，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在中世纪的时候不同方面的强盛。对，然后最后就是我刚刚好像都没有提到那个贝尔格勒，
我们要回到首都了。
对对对，我最后放贝尔格勒主要是因为毕竟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会比较更印象深刻。贝尔格勒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看点，除了那个刚才讲的要塞之外，那再就是博物馆，那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那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一个是特斯拉博物馆。对，在严格意义来讲，特斯拉并不是塞尔维亚国或是南斯拉夫国的人，他不是这个国籍的。对，但是他身份很特别，他出生的时候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埃西亚里面的某个城镇的塞尔维亚人。对、
okay.
所以他是因为他是塞族人的身份，所以今天那个塞尔维亚人，所以才把他视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之光。所以严格来讲他跟这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毕竟算是塞尔维亚人，所以也被让当成是他们的这个塞尔维亚之光之一，我们这样说。
没错，特斯拉的重要程度是在塞尔维亚他们的纸钞上面100块就是他本人，在本人肖像跟他的公司。
哇、
好，然后他博物馆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在于说他们会完全复刻那个时候特斯拉发明的各式各样装置，然后是民众是可以亲自下去参与那个实验的。
太有趣了吧，互动式的。
对对对，举例来说那时候工作人员就是会发一些类似像灯管的东西，然后他们打开机器之后手里灯管是会发亮，对，它是透过人体当做那个电的载体，然后让那个灯管去发亮。对，所以它就会有很多像是这方面相关的活动或者体验。
哇，
所以
相当有趣。
对，所以那博物馆是贝尔格勒蛮有名的景点之一。然后在另外一个博物馆，严格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纪念馆，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但实际上呢它是南斯拉夫最重要的领导人就是迪托的安葬之地。
哇， 他的墓在那个地方，基本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去博物馆，我其实感觉博物馆成分并没有到很多，更多是在介绍迪托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丰功伟业，以及可能他所领导下的南斯拉夫那时候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那我要帮听众问一个问题：以现在塞尔维亚人来讲，他们对迪托的看法大概是中性、正面、负面，还是他们大概是怎么看的？那个博物馆怎么讲迪托？
那当然是正面的，那毕竟是纪念迪托的，而且里面有那个园区，真的是到处都是迪托的雕像，就很像是。可能似乎各式各样那个蒋中正的雕像那个样子、哦、
是说过了那个南斯拉夫时代，那因为有很多地方把迪托的雕像拆掉了，所以他们干脆把那些都送到这边来一起保存。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但真的很多雕像，虽然密度没有像慈湖那边的蒋中正雕像那么多、啊、但是还是蛮可观的。
了解了解、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迪托在可能老一辈或者比较中年一辈的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的重量跟那个分量在那里的。对，然后另外贝尔格勒的话，我还想再推荐一个地点，是它不在城市内，它是比较偏郊区的地方，它叫做泽蒙。泽蒙它蛮特别的点是在于说，刚刚有介绍到贝尔格勒要塞嘛，那贝尔格要塞它的位置呢，它刚好是多瑙河跟另外一条河流叫做萨瓦河的那个交汇处，然后那个交汇处只要一过去，那个地方就叫泽蒙。那虽然这两个地方它的分隔就只有这两条河嘛，但其实它的城市景观的差别非常的大。那因为泽蒙过去它大部分时间它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那边的建筑呢，比起贝尔格勒它保留很多像是中欧的那种建筑风格，因为那时候波西米亚就是今天捷克那时候也是在奥匈帝国统治范围内，
是
对，所以它那边反而蛮有捷克的味道。
等过一座桥，基本上另外一边就好像，哎，你从鄂图曼跑到了奥匈帝国的感觉。
哎，贝尔格勒我自己感受就是比较偏共产风格啊。
OK，
可能
就是对，可能已经不是好，不是像我想象那种比较早的那个鄂图曼风格，但是就是贝尔格勒一边是比较。共产风格，然后就是很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然后重机能的。那另外一边反而好像回到了奥匈帝国的时代。
对对对，它差别是蛮大的。那
了解。
那泽蒙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是它那边呢，就是刚好可以眺望整座贝尔格勒，蛮不错的地点。对，所以你就想要去看夜景，或是想要去看整个贝尔格勒的样貌的话，那那边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拍照打卡。
嗯，好，所以是个适合看夜景的地方。
嗯。然后最后我想介绍的是最后一个景点是贝尔格勒，他们有个教堂叫做圣萨瓦教堂。那这边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圣萨瓦是谁。圣萨瓦呢，他跟我前面提到那个王朝尼曼雅王朝有个很大渊源，因为他就是尼曼雅家族里面的成员。对，那后来就是因为他信奉了东正教，所以呢他就是去进修嘛，然后他进修的地点呢刚好就是前几集一样有提到的阿索斯山。
阿索斯山，嗯哼嗯哼，
对，他就在那边出家。对，然后他出家的行为，他甚至影响到他的父亲。他父亲那时候甚至还是尼曼雅王朝的国王。然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一样，就是皈依到那个东正教，所以他放弃了王位，他主动退出王位，然后跟他儿子一起来阿索斯山出家。然后他甚至也死在阿索斯山。哦、所以后来那个圣萨瓦就是把那个父亲。的遗骸带回塞尔维亚之后呢，然后开始努力在塞尔维亚境内去推广那个东正教信仰，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事务、嗯、然后一直到1219年的时候，他得到君士坦丁牧首，也就是东正教最高领袖的认可，然后被授予了塞尔维亚自治的地位、嗯、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然后不受其他的教派或者其他的教区所影响或者统治。那这件事情对塞尔维亚人来讲蛮特别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尼曼雅王朝之前呢，他是在东罗马，也就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他只是一个比较像公国的所在，可是自从尼曼雅王朝之后，他是正式脱离拜占庭的统治，所以意思就是说塞尔维亚他是在政治上跟宗教上都得到独立。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对塞尔维亚人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圣萨瓦在塞尔维亚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所以今天要介绍的那个圣萨瓦教堂的，它的选址也是蛮有意义，因为它的地点呢刚好是圣萨瓦的遗骸就是被破坏的地方。 就他尸骨被土耳其人破坏的地方，所以他们今天就是希望在虽然是死后被破坏的地方呢，再重新建一座教堂，然后再纪念这一位就是对他们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人。
我现在正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发现说，他的确在市中心还蛮中心的位置，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建筑，它是二十世纪的建筑，
它还蛮新的，没错。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所以意义还蛮特别。
对啦，对啦，而且我们前几集有讲过，就是现在塞尔维亚教会、东正教会，他们名义上的总部还是在今天的科索沃境内，只是说，当然他们现在他们的这个教会领袖不会跑到那边去啦。对，所以这个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教堂，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错。
好，那我们刚刚大概聊了塞尔维亚境内几座重要的城市，还有关浩本人在那边看到的东西，以及给各位听众的推荐。那你前面你有讲过你是世界遗产控，你应该还有去一些其他世界遗产，能不能快速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些世界遗产？
OK， 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加姆济格勒，它比较偏塞尔维亚东南方的位置，它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罗马帝国东部皇帝有一个皇帝叫做加列里乌斯的出生还有安葬地，对，所以他那边就留下那个罗马帝国的建筑。那另外我还有去的地方叫做索波塔尼修道院，然后他的位置其实也是在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新帕扎尔的境内这样子。对，只不过他离市区有一大段距离，所以只有公车或是你自己开车才能到。那他比较特别
也是不便。
对，但他比较特别的是在于说他的壁画，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熟悉拜占庭艺术的话，就会知道说那个暂停艺术也就是那个东正教的绘画风格有自己特别的一个特征，然后他这边就是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所完成的，虽然目前这些壁画是谁画的并不知道，可是他的配色啊还有他的味道就是算是在拜占庭艺术里面蛮独一无二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对，那另外就是波索塔尼修道院呢是跟那个尼曼雅王朝的旧首都叫做 Stavi Raška 是列在一起的，所以他这个项目里面还有包含另外一个世界遗产，就是塞尔维亚最古老的教堂，对，圣彼得圣保禄教堂，然后是塞尔维亚最古老的教堂。对，但我自己这次没有去，但我自己会蛮想去的地方叫做司徒戴尼查修道院，然后他开车的话如果从那个新帕扎尔出发开车大概一个小时是可以到的，那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说那个第一个他是那个塞尔维亚正教会也就是东正教的修道院里面规模最大的，然后他刚好呢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圣萨瓦本人建造的教堂，对，所以他的那个这个修道院的意义就是比其他修道院来的更重要，因为刚才不是说圣萨瓦把他的爸爸的遗骨带回来嘛，他爸爸的遗骨也是被安放在这座教堂里面。
哦，所以就是圣人本人建立这个教堂，然后他爸爸也在这里，所以就这个神圣的地位就更高一些。
对，没错。然后最后要介绍的是，严格来讲，他不是那个世界遗产的正式名单，他是那个预选名单。它叫做斯梅代雷沃要塞。那斯梅代雷沃要塞从贝尔格出发的话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可以到。那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说它是尼曼雅王朝的其中一个旧首都，应该说是最后一个首都。因为在后来呢因为它不是被鄂图曼土耳其入侵嘛，在那边算是他们最后的一个要塞。那我自己去那边我个人的感觉它还蛮像苗栗的断桥。诶，那叫什么断桥？
OK， 鱼藤坪断桥。
哦，对对对对对，它很像那个鱼藤坪断桥那样的，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对，所以如果你想更了解那个尼曼雅王朝的历史，然后还有那个塞尔维亚被土耳其入侵的一个经过的话，这个我自己蛮推荐的，
也是认识历史的一个好地方。
没错。然后最后我想要补充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正要去塞尔维亚的话，非常强烈建议尽量多带现金，因为塞尔维亚目前刷卡甚至在贝尔格刷卡机并不是很普遍，所以大部分时候还是要以现金支付为主。
他们的货币叫 dinar。
对对，没错，叫 dinar。汇率的话，我那时候去的是一美元可以退98迪纳尔，就大概1:100的样子。因为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在欧洲的消费会是有一个账号叫做 Revolut， 应该欧洲消费是会知道，但是我那个 Revolut 的账号我没有申请实体卡，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线上刷卡，我不能提现。 对，然后、
okay.
好死不死，他那边大部分的时候只能用付现，这边说我现金很快花完了，但是我账户里面的钱是足够，但是我没办法提，
没办法提出来。
对，所以我最后只好动用就是台湾提款卡，然后从台湾取钱这样子。
哦，然后多付点手续费，
那汇率当然是蛮不开心的。
了解了解，
所以强烈建议。人多带现金就多带。
对，其实我有发现，像我后来到像是北马其顿或者是阿尔巴尼亚，我发现可以刷卡的情况也还蛮少，就大部分地方包括旅馆只收现金的情况还蛮多的。
哦，对，没错，就好像巴尔干半岛他们那边那个刷卡情形还没有到那么普遍。
对，反而是科索沃，我发现他们对信用卡的接受度还比较高一点。
哦，真的假的？是因为美国关系吗？
我个人对，或者是他真的和可能他跟欧盟或者是北约真的接轨接得太好了。对，这是一个、哦、或者是他们是欧元系统，所以你知道就是在处理账上面对信用卡公司来讲会比较简单。
哦，
就他不用处理那个换汇的问题嘛。
诶，可是我去那蒙特内哥罗的时候他们也是用欧元，可是他们大部分的时候也
是
要先付现。
对，算了，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对各国国情不同的，也许就是他们在对他们和国际市场接轨 的程度不同。嗯，
有可能。好，那我最后补一个，因为刚才不是有提到那个塞尔维亚跟科索沃关系嘛，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是说，那目前塞尔维亚人可不可以去科索沃？然后答案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其实是可以拿塞尔维亚身份证进去的，但只不过呢、哦、可能是过那个边境的时候科索沃的海关会非常的不开心。对，就 那里的塞尔维亚人跟我讲说，就是他们去科索沃是拿身份证就可以，只不过那个海关人员会完全摆臭脸给他看，然后身份证是用丢了给他。
了解，就算是说这个整个冲突基本上还是会延伸到就是你过边境的时候遭受到的待遇。
对对对，没错，
了解。 好吧，这也是一个两国目前关系的一个反应啦。我想我们在科索沃那一集我最后有提到说，以2022年到现在为止，那目前两国关系是有稍微紧张一点，然后不时会有一些就是小小的冲突在产生。欸，那未来怎么样的话我们就继续观察。好，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光浩可以到节目上来跟我们分享。正好我是只有去过科索沃没有去过塞尔维亚，那光浩是去了塞尔维亚但是正好没有机会进去科索沃，那我想也是我们把这个冲突的两边的国家呢的面貌各自呢分享了一些，那希望呢让听众更加了解说这两个国家他们目前呢各自在怎样的状态，还有呢你去旅行的话呢大概可以去哪些地方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各位听众听完有任何的新的想法建议呢都非常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呢来分享，或者是呢透过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跟大家来分享你的心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谢谢光浩到我们节目上，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